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到听众朋友可以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集的节目里面，我们查考和分享了创世纪第七章一至九节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学习过的重点。创世纪六章九节到八章二十二节这一段圣经的内容呢，主要讲述到神用洪水惩罚人的历史。因此创世纪的第六章、七章和八章这三章经文的内容呢，其实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这三章经文我们可以分成为九个段落去学习当中的一些的教导。其中创世纪六章九至十二节就讲述了挪亚与神同行，创世纪六章十三节到七章九节记载了神的吩咐和挪亚进入方舟，七章十至十六节描述了洪水开始泛滥，七章十七至二十四节记叙了洪水的浩大，八章一节就记载了神纪念挪亚，八章一至五节描述了洪水的退落，八章六至十四节记述了洪水全部干了，八章十五至十九节记载了神的吩咐和挪亚离开方舟，最后创世纪八章二十至二十二节就记载挪亚献祭给神。创世纪七章一至九节这里好详细地记载了神的吩咐，藉此表明挪亚是一个非常信服神的人。神吩咐他带着各类牲畜进入方舟，洁净的畜类每样保留七对，可供献祭和食用。至于不洁净的畜类呢，就只带一对。神所吩咐的挪亚都一一办妥，咁亦都回应咗创世纪六章九节所介绍嘅话，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同时亦都再一次说明咗，神喺用洪水毁灭世界之前，系拯救咗挪亚一家。咁样系因为神对世人满满嘅慈爱，以及挪亚对神嘅深信不疑。同埋对神的信服。在我们重温了上一讲的重点之后呢，今日的节目时间会继续分享创世纪第七章其他的内容。首先我们一起来看创世纪七章十至十六节这一段经文。这一段经文描述了洪水开始泛滥，当中呢主要包括两件事情。第一，洪水泛滥，而洪水的来源是从天上来的倾盆大雨，还有从地下深渊上来的大水。洪水淹盖全地， 比高山还要高出20多尺，结果就是所有人类和生物都被除灭。第二方面，挪亚按照神的吩咐，带领着家人和生物进入方舟，方舟里面的人和生物都逃过了洪水的浩劫。这一场洪水似乎将读者呢重新带回去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所描述的天地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状态。这里一方面给我们看到罪所带来的毁灭性后果，但是另一方面也都给我们感受到神对世人的丰盛慈爱。因为神并没有真正彻底地毁灭所有有气息的，而是在毁灭的同时拯救了挪亚一家和让他们带入方舟的各类动物。创世之初，天地是空虚混沌，根本不适合人类生存，但是神呢逐步创造，将天地变成乐园来给人居住。犯罪堕落之后的人类和被人类所污染的世界是很需要神的毁灭、回路、再造。神一方面重新为人类预备另外一个乐园，就是天堂，另一方面神又期待着人类的自觉悔罪归向神。创世纪七章十一至十六节经文的记载说，当挪亚600岁，2月17日那一天，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40昼夜降大雨在地上。正当那日，挪亚和他三个儿子闪、含、雅弗，并挪亚的妻子和三个儿妇都进入方舟，他们和百兽各从其类，一切牲畜各从其类，爬在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一切禽鸟各从其类，都进入方舟。凡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都一对一对地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凡有血肉进入方舟的，都是有公有母，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耶和华就把他关在方舟里头。这一段经文记载了洪水每一个阶段的准确日子，例如11、12节那里描述到，当挪亚600岁，2月17日那一天，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40昼夜降大雨在地上。我们看到作者似乎在强调着洪水结束了旧的世界，新的世界也都因此而诞生，但是仍然需要神进一步的改造和拯救，所以日子必须清楚说明。正如父亲会重视儿女的生日一样，神对世人的慈爱再一次跃然于纸上。第十一节讲的2月17日，这个是洪水临到地上的日子，亦都是中东一带雨季开始的时候。大渊的泉源和天上的窗户是洪水的两个来源。大渊的泉源有两方面值得我们注意。第一，大渊就是承托地球的大水。希伯来人认为地球是漂浮在水面上的，下面是大水，即是大渊，它好像一个很大的储水池。这个并不是深洋或者大海，乃是海洋和江河的水的来源。例如诗篇36篇第6节所记载，你的公义好像高山，你的判断如同深渊，耶和华，人民牲畜你都救护。这个时候呢，大渊泉源裂开，地底下的水喷涌而出，排山倒海，淹盖地面。第二方面，这里是用到大来描写渊的，不禁令人想起创世纪6章5节所提到的 地上罪恶很大，神用洪水来惩罚人类，刑罚和罪恶是成为正比的，体现了神公正和公义的属性。天上的窗户，这个是洪水的第二个来源。希伯来人的宇宙观描绘天空上面亦都是充满水，只不过被天所堵塞，水才不流下来。例如创世纪一章六至八节所记载的，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就做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天成为了储满水的水池底部，现在天就好像打开了的窗门，上面的水倾倒下来了。第十二节记载四十昼夜，说明了暴雨从天而降，一连持续了四十个昼夜，雨量之大实在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以中国为例，如果暴雨连续降几个钟头，东南沿海的部分地区可能已经变成一片泽国。这处经文所描述的雨量之大，是有将世界毁灭的那种意思的。十三节，正当那日，这句说话经常在旧约圣经里面出现，一般就是指到一个新的里程。例如创世纪十七章二十三节和二十六节，那里记载亚伯拉罕行割礼的时候，亦都是用了正当那日这句说话的。经文跟着说，挪亚和他三个儿子闪、含、雅弗，并挪亚的妻子和三个儿妇都进入方舟。这句说话表明了进入方舟的是挪亚、他三个仔、挪亚的妻子和三个媳妇，总共八个人。彼得前书三章二十节都证实了这一点的。经文说，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顺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藉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在这里我们特别注意三点。第一，当时挪亚的三个仔还未生儿育女，是直到洪水之后才生养众多的。这八个人进入方舟，得以脱离洪水的浩劫。创世纪九章一节记载了洪水过后，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第二方面要注意的是，这八个人进入方舟的次序是挪亚、儿子、妻子、儿媳妇，反映出当时的社会是以男性为主，将儿子排在前面。这几章只是提到挪亚和他儿子的名，并没有提他们妻子的名，正如约伯的妻子亦都是一个无名氏这样。第三方面留意，尽管当时的道德已经普遍败坏，好像创世纪四章十九节记载的拉密，他一早就开了一夫多妻的先例，但是留意挪亚和他三个儿子呢，却依然保持着一夫一妻的。凡有气息的活物，这句说话在创世纪六章十七节呢，是指到神要毁灭的对象。去到七章十五节呢，这句话却指出神要保留的对象，那就体现了神公正公义和怜悯慈爱并存的属性了。神痛恨人的罪，但是却不忍心一人沉沦，始终都是在这里设办法去拯救人的。创世纪七章十五节到挪亚那里这一句经文，是回应了创世纪六章二十节的记载，所有的动物是主动的去到挪亚那里。这也都回应了二章十九节记载的，神把走兽和飞鸟带到亚当面前，并让他起名。方舟就好像一个水上的伊甸园，在方舟里面人同样管理着一切动物。创世纪七章十六节， 作者将耶和华描写成好似一个人咁样，喺审判即将展开嘅时候，系亲自伸手将方舟嘅门呢锁埋。神将方舟嘅门锁上，反映咗神对人自始至终嘅眷顾。喺神嘅眷顾之下，方舟里面嘅人同埋生物都逃过咗洪水嘅浩劫。
圣经嘅话语系我哋脚前嘅灯，路上嘅光。
你收听紧嘅系《穿越圣经》。
我哋继续进入创世纪七章十七至二十四节呢一段经文嘅学习同埋分享。这段经文就描述了洪水泛滥所产生的结果。作者由方舟的描述开始，进而讲述到洪水所造成的影响。第一，全地淹没了；第二，全地的活物死了，没有一个生存，只是剩下挪亚一家八口和在方舟里面的活物。我们先读一读这段经文，创世纪七章十七至二十四节。洪水泛滥在地上四十天，水往上涨，把方舟从地上飘起，水势浩大，在地上大大地往上涨，方舟在水面上飘来飘去，水势在地上极其浩大，天下的高山都淹没了，水势比山高过十五爪，山岭都淹没了，凡在地上有血肉的动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和爬在地上的昆虫，以及所有的人都死了。凡在旱地上鼻孔有气息的生灵都死了。凡地上各类的活物，连人带牲畜、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了。只留下挪亚和那些与他同在方舟里的。水势浩大，在地上共一百五十天。十七节所讲的水往上涨这个词，跟创世纪一章二十二节的滋生繁多，还有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的生养众多，其实是同一个词，是用来形容水势越来越大，不断上涨，将方舟飘起。十八节的浩大这个词语在经文里面一共出现了四次，分别在七章十八、十九、二十和二十四节。原意呢是描写军队交战时候呢将敌军击败的。那这里就是用来形容洪水来势汹汹，犹如千军万马，强调水势浩大，难以阻挡。第十八节，方舟在水面上飘来飘去，说明了无论洪水怎样上涨，水势怎样浩大，方舟呢都没有沉没，只是在洪涛当中飘来飘去，因为领航的是创造天地的神。二十节，水势比山高过十五爪，这句经文的十五爪呢是指出水高过山的顶峰的一个尺度，而不是指洪水的深度。这里是强调水位呢比山峰还要高，因此能够淹没大山，并没有强调水的深度，因为这个并不重要，重点是山都被淹没了，那些栖息在山上的动物和人也都自然的被毁灭了。二十一节，凡在地上有血肉的动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和爬在地上的昆虫，以及所有的人都死了。二十二节说，凡在旱地上鼻孔有气息的生灵都死了。这两节经文是互相呼应的，说明在这个声势浩大的洪水泛滥之下，除了在方舟里面以及不在旱地的活物，例如水中的生物，除了这些之外，所有动物都死了。这一段经文记述到洪水毁灭陆地生物，作者在第七章并没有用溺毙这个词语，而是用死了这个词语，很可能是因为作者要将这些生物的灭亡 和神在创世纪二章十七节对刑罚的宣告来到去联系起来。因为神说过，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也都再度重申了这个宣告。保罗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由此可见，罪所带来的后果是相当严重，而且是毁灭性的。二十二节，凡有气息的生灵，这里呢是由两个同义词所组成的，直接翻译过来就是说有气息的生命。第一个气息是神造人的时候赐予人类的生命气息。创世纪二章七节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至于第二个气息呢，就是灵，同创世纪一章二节描写创造的时候的灵是同一个字。这里反映出没有了神所赐下的生命气息，一切陆地生物都会死。神创造生命赐下气息，神亦都有权去收回。曾经有些学者会认为洪水呢是地区性而不是全球性，即是说呢洪水只是限于底格里斯河和幼法拉底河的河谷流域。换句话说，洪水好像只是形成了一个大的游泳池。我是不认同这些学者的观点的，因为从人类科学发展史来看，各个学科的所谓理论和学说呢，其实都反映出人类能力的有限。这些理论，这些学说并不完善，亦都不够全面，每隔一段时间就都会被后来的人的学说去推翻或者是补充。唯有圣经的记载呢是真实可靠的，因为千百年来流传到现在都没有几多的出入。神的话语呢是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考验。神是信实的，哪个敢违背神的话语和旨意，甚至去增加或者删减圣经里面记载的内容，就只会自寻毁灭和沉沦。圣经很清楚地指出，洪水淹没全世界，因为神说整个世界要被洪水毁灭。创世纪七章四节那里记载说，因为再过七天，我要降雨在地上四十昼夜，把我所造的各种活物都从地上除灭。圣经经文的文字呢已经很清楚地说明，神所带来的是一个普世性的审判。神说他会将人和兽从地上来到去除灭，并且各种活物都会被毁灭。如果高山被水淹没，水位达到一定高度，连方舟都可以浮升到阿拉纳山脉，最后停在上面的山峰之上，这样整个地球表面必定已经完完全全被淹没在水中的。创世纪的九章十一至十五节那里记载说，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灭地了。神说，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我把洪放在云彩中，这就可作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必有洪现在云彩中，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水就再不泛滥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了。假如洪水事件不是普世性的，那神为什么要赐下彩虹作为他立约的普世记号呢？当地人又为什么需要这样的记号呢？还有 假如洪水属于地区性事件，咁神点解要吩咐挪亚建造咁大一艘方舟去拯救佢同埋家人呢？挪亚完全有足够时间同家人同埋动物聚集起嚟，带领佢哋去到洪水唔能够到达嘅地方噶。神应许咗唔会再降一次好似挪亚时代咁样规模嘅洪水。如果挪亚所经历嘅洪水事件属于地方性事件嘅话，咁样神咪食言咩？因为从古至今，地球上曾经经历过无数次地方性洪水泛滥嘅，为各地区嘅人民带嚟巨大嘅死亡同埋毁灭。中国都唔例外啊！1931年气候反常，长时间造成咗全国性大水灾，其中长江中下游同埋淮河流域嘅湖南、湖北、江西、浙江、安徽、江苏、山东、河南八省灾情严重，是20世纪受灾范围最广、灾情最重的一年。如果挪亚时期的洪水是地方性的，跟地区性洪水事件一样，这样神的应许诺言和彩虹记号根本就没什么意义呢？于是我们确信洪水事件是普世性的审判。创世纪6:12记载，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洪水事件见证普世性的罪恶，还有神对这种罪恶进行普世性的审判。创世纪7:24说，水势浩大，在地上共150天。换句话说，将近半年的时间，5个月，大水淹没整个地球。这节经文回应了创世纪7:17记述的洪水泛滥在地上40天。第24节的150天是包括了17节洪水往上涨的40天。好了，今天我们分享的内容呢就到这里先。约定你下次时间我们继续学习创世纪的内容。下次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s。